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何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3月号，题目是认识中东问题的根源之伊斯兰教的兴起下，撰文的是杨庆球牧师。三，穆罕默德与基督教。有关新约和旧约中的启示，穆罕默德认为跟他所说的话并无冲突。在古兰经中，旧约的影子十分明显，虽然新约的教导也重要，但却是零碎不全。有学者指出，若基督徒在阿拉伯人刚学会书写时能翻译第一本阿拉伯圣经，不让古兰经捷足先登，相信东方的宗教历史可能会改写。可是过了300年，仍没有把新约圣经翻译成阿拉伯文。因此当穆罕默德要替独一的真神取名，就是那位同受基督徒与犹太教徒敬奉的上帝，他没有采用上帝的希伯来和希腊名称，而颇为犹豫地选用了阿拉伯的名称安拉。穆罕默德一方面保留他一神的信仰，另一方面根植在阿拉伯的传统习俗中，这实在是宗教进入文化的窍门。至于耶稣基督，穆罕默德虽然尊崇，却只视他为伟人先知中的一位。他最早在古兰经的第19章提到耶稣跟摩西一样是先知，虽然穆罕默德多提及摩西，但耶稣在伊斯兰教这个真宗教的历史上所得的荣衔是众人之冠。他是使者、先知、仆人、真道、上帝之灵、玛利亚之子、弥赛亚。伊斯兰教的历史从不贬斥耶稣，他由童贞女所生，行神迹，在世时被接升天。他在世主要的任务是巩固先知传授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律法，并带来一名使徒的喜讯，他会在他之后来到世上，名字叫艾哈默德，穆罕默德。有关经典的问题，穆罕默德再生时没有古兰经，他少年时被人欺负，曾得科普特教士庇护，听到不少圣经故事。可惜穆氏一生文盲，无法阅读圣经，他所听到的是片面的基督教圣经，在古兰经中称为天经。穆罕默德强调他只是重申过去一直存在的真理，没有带来新的东西。因此伊斯兰教是回归原初宗教，把出现于古代的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称作正信者，既是能够保存原初启示一神教的少数人士。可是后来阿拉伯部落堕落成为愚昧的偶像崇拜者，穆罕默德就是要回归亚伯拉罕的宗教，更上溯于亚当，追求的是原始一神教。这一神教不是属于某个民族犹太人，也不是某一个事件的历史宗教基督教。由此之故，伊斯兰教宣称亚伯拉罕为世界的救世者，甚至他之前的挪亚以及以后的罗德、以实玛利、以撒、雅各、约瑟、约伯、摩西、亚伦、所罗门、以利亚、以赛亚、约拿、以西结、撒加利亚、施洗约翰、耶稣、尔撒也是使者，另有几个不在圣经之内，德里斯、户代、撒哈里、舒尔布，最后是穆罕默德。有六位是重要的先知：一、亚当是上帝的特派使者；二、挪亚是上帝的发言人；三、亚伯拉罕是上帝的好朋友；四、摩西是上帝的圣言；五、耶稣是上帝的道、圣灵；六、穆罕默德是上帝特派最伟大的先知。 古兰经中耶稣生平外添加了很多怪诞的故事，跟三世纪的基督教赐经异曲同工。举例说，古兰经为耶稣在沙漠的椰枣树下出生，天使吩咐玛利亚摇动椰枣树并吃那些枣子，他吩咐筵席从天上下来，桌子便从天而降。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古兰经中神学含义。古兰经中有关耶稣钉十字架的记载尤为新约圣经的描述。古兰经指耶稣并没有死，他巧妙地获救，由他的替身取代他。穆罕默德否定三位一体及耶稣拥有神性，他承认耶稣升天，但却无视他在十字架的受死。穆罕默德解释他与那些称作信奉天经的人出现分歧，是因为基督教圣经的思想并非前后一致。他又指控基督徒在他们的文字记录中篡改了上帝的启示，因为上帝不会改变。穆罕默德最初接受新约和旧约，但为何没有成为基督徒？上文提到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没有阿拉伯文圣经，他从来没有机会认识圣经正典真正的全貌，而他所道听途说的断章残卷又不足以打动他。这情况显示出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基督徒对阿拉伯人的文化需要不够敏锐。为何亚洲的宣教士将圣经翻译给较知名的邦国如叙利亚，又将部分翻译成汉文，却没有译成阿拉伯文？是否他们认为不值得为阿拉伯人付上这等心血？他们有时甚至将部分圣经译成中亚某些部族的语文，但也没有译成阿拉伯文。若这现象意味着文化种族的歧视，那么阿拉伯这个自视甚高的民族可能会怀恨在心。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基督徒本身不团结。中东的基督教分成不同阵营，有聂斯多流派、基督一性论派和加克敦派，还有异端分裂出来的派别。如果要团结阿拉伯和进行宗教改革，绝不可能在基督教的影子下达成。基督教东方教会早期事业至十世纪时几乎沦入回教徒手中，加以东正教的僵化，基督教更行萎缩。幸好十一世纪传入俄罗斯，使东正教得以发展。四、回教徒入侵欧洲。第一代逊尼派的哈里发奥马耶家族的莫亚维耶建立了奥马耶王朝，由于他的势力根据地在叙利亚，直至750年这个回教帝国都是以大马士革为统治中心。奥马耶王朝巩固了势力后便向西远征，北非的征服受到土著伯伯人部落的抵抗，直到708年伯伯人才降服，并且皈依伊斯兰教。711年得到伯伯人的帮助，回教徒从北非渡海进攻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经过两年的征战，大部分西班牙落入回教徒手中。下一步回教徒越过比利牛斯山进侵法国高卢，732年在波亚迭附近被查理马爹利统治的法兰克军队打败，保存了欧洲不被回教徒统治。回教徒在西班牙开始了为期近800年的伊斯兰教统治，称作安达卢斯国。初期西班牙有几个酋长国并存，隶属于大马士革哈里发帝国。在接下来750年里，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相继建立，而穆斯林控制的区域被称为哈尔安达鲁斯。伊斯兰文化曾在西班牙发展，例如雅韦诺斯在科尔多瓦出生， 当过当地法官，为伊斯兰神学家及哲学家。他把被人遗忘的亚里斯多德古典哲学重新向欧洲介绍。这时，北方弱小的基督教国家在宗教势力支援下，展开对半岛漫长的收复运动，史称收复失地运动。很多人把收复失地运动描写成基督徒与穆斯林持续不断的征战，事实并非如此。欧洲的基督徒因政治关系彼此杀戮同样激烈，而穆斯林与基督徒的通婚却相当普遍。1002年，当时的奥马耶哈里发正陷于内战，基督徒趁机进攻西班牙境内的伊斯兰国，在加拉丹拿沙大胜伊斯兰教徒，建立了卡斯蒂尔基督教王国。在随后的100年，基督教国家不断发动收复西班牙运动。1236年，阿尔摩哈德伊斯兰国在科尔多瓦投降，剩下靠近地中海的最南部伊斯兰国格拉纳达成为卡斯蒂尔附庸国。在随后的250年，格拉纳达盖了阿尔汉布拉宫，标志着阿拉伯文化的最高峰。随着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收复西班牙大功告成，使伊比利亚半岛形成了众多基督教王国。随着西班牙被光复，法国的修道院也陆续建立。本都修会及科吕尼修会在莱昂和托莱多建立了哥德式大教堂。1492年后，不少伊斯兰教徒仍住在西班牙，直到1614年被下令驱逐出境，伊斯兰教文化在欧洲才告结束。1469年，卡斯蒂尔公主伊莎贝拉与阿拉贡王子费迪南联姻。1474年，伊莎贝拉继位为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一世。1479年，费迪南继位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二世。两人的联姻使两人得以共同统治绝大部分西班牙领土。两人的后裔于1512年成为纳瓦尔国王后，也就是西班牙全境唯一的君王，从而使西班牙全境政治达成统一。然而在1833年之前，西班牙境内的众多基督教王国并未正式形成为单一且长期持续的国家。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的同一年，克里斯多福·哥伦布首次扬帆出海寻找新大陆，揭开了西班牙殖民帝国兴盛的序幕。著名的异端裁判所也在这时建立，大批不愿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被驱逐出国。犹太人在穆斯林统治之下相安无事生活了几百年，可是当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统一了半岛，犹太人的命运便逆转了。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3月号，题目是《认识中东问题的根源之伊斯兰教的兴起》下，撰文的是杨庆球牧师。我是何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